微波出炉。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好书，明真道，光亮人生。
读书论道。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可辉。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不知道今天的高考队伍当中有没有你的亲人或朋友，或者你本人就是一个陪考的人。每一个经历过高考或者陪考的人呢，都会对那段紧张难安的经历永难忘怀。作家莫言曾经详细地记录了自己陪着女儿高考的情景，道出了大部分家长的心声。租车去赶考，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的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儿，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的、不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100米，我心中满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它吵醒，但它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扳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是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 哎，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8:30，考生开始入场。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啊？”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都听不到了。”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从学校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于是都把身体探过红线，歪头往大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似乎支撑不了脑袋的重量。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水和泪水。考试正式的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荫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们，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比当年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公平的多了。对广大的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荐，譬如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0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我完了，化学要得0分了。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儿，但他还是不放心。从莫言的文章当中，我们不禁又一次的感慨，高考不仅是关乎高三考生的战斗，也是关乎家长的严峻的考验，称之为暴风骤雨期一点不为过。 很多家长都有高考前的综合症，在生活规律、情绪起伏等等方面都跟着孩子变化着。综合来看，一部分家长的焦虑不安是来源于不当的攀比和过度的期望，比如期望孩子借助考试为家族争光，期望孩子去实现自己没能实现的愿望等等。当然，大部分家长的期待是有超越性的，他们的期待可以借助作家龙应台的话来表达：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这大概是家长对孩子至高的期望，这也是一个人人生的至高境界的大成了。说起来很难，高考承载着无数人的期待，也更增添了它的紧张性、残酷性，所以很多人呼吁改革高考制度，改革教育体系，学习西方的体制，让考试和选拔更人性化等等。可是正像文中所说，对于很多出身寒微、处于社会底层的学子们而言，浸透汗水的高考是值得感激的际遇，是相对公平的、可以改变穷苦命运的好机会。就像著名作家韩松洛曾经写到的一样，我有幸生在有高考的年代，借助高考进入了一个小小的新世界。这一步的确很小，但对一个小城少年来说至关重要。假如没有高考，很多人的人生难以突破和改写。莫言也感慨地说，高考很坏，但是没有高考更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考算是一个难关，而磨难有时候会让人触摸到生命的深度和温度，会给原本微小的个体赋予伟大的胸怀。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高考也罢，陪考也罢，都是一场关乎生命成长的史诗。很多人能从这经历中提炼出生命之光，让它照亮我们的道路。那道路包含逝去的久远的过去，也通向未知的希望的远方，当然更是我们此刻脚踩的大地。高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步，人生无处不高考。愿上帝祝福我们，从每一次的人生苦难当中可以生长出更辽阔的视野、更横溢的心智、更坚实的力量，走好每一步人生之路。我是可辉，下期再会。
记得有